保罗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圣经啊，来劝勉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这句金句呢，是我在播道神学院，香港播道神学院啊，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院训。而且呢，我们的院长包慧元牧师啊，包牧师最近啊前几个礼拜过世了啊，他已经超过九十岁啊，他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牧长啊，我们把他当成是属灵的父亲一样啊。现在啊，他已经完成了世上的工作啊，神把他接走了啊。但是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啊，我们的院长包慧元牧师他经常来用这句话劝勉我们同学，要用神的话啊来教导弟兄姐妹，要做无愧的工人，来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所以呢啊，这段经文也是我侍奉三十多年来的啊，常常提醒我的一句的座右铭啊，尤其是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这是啊我过去在侍奉上面常常要求自己啊，在讲台的侍奉上的一个原则啊。我深深的知道呢，讲道啊是一个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啊，一个职责之一。那英国的传道人马丁就是马田啊，马丁路易仲啊，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那么多种称啊呼召中，讲道是最高贵、最伟大，而且是最荣耀的呼召。今天的教会最迫切需要的是纯正的啊讲道。英国的 John Stott 牧师，就是史图德牧师，他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讲道是不能与基督教分开的，愿没有讲道，基督教就失去了必要的真实性，因为基督教的经序就是神的话。那弟兄姐妹，讲道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职分。讲道与演讲不一样，讲道啊是讲神的话。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讲道学的老师，他讲过啊，一篇好的讲道必须有啊五个很重要的要点。这五个要点，第一就是要准确。怎么叫准确啊？就是要正确的解释圣经。换句话说，当你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你讲完这个道的时候，弟兄姐妹能够从啊这段经文里面知道神他是怎么样来啊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所以呢，要正确的解释圣经，这是准确啊。不是说我们讲了啊，读了段圣经，然后就把它放下，然后就讲自己的话，不是，是讲神的话。然后第二呢，是失切啊，就是要针对听众的需要啊，打动啊弟兄姐妹的听众的心啊，让弟兄姐妹能够 touch 啊，就是这个是啊失切，让他们感觉到哈、啊、很受感动。然后第三是清晰啊，很清楚的。那个主题大纲啊是清楚明确啊，听众呢听了这个道以后，他能够容易啊掌握这段啊讲道的信息。然后第四呢就是实用，换句话说，所讲的这篇道能不能够应用在生活里面，还是在云里雾里，还是在高空，还是能够落实在生活。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讲这个神的话，神的话啊不是啊空中楼阁的东西啊。我曾经在刚信主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啊，如果按照圣经的话来做，这就不吃人间烟火了。大家明白的？换句话说，神的话、神的真理呢，只是在云里雾里的东西啊，是理论而已，不能够用在生活上。那这句话是绝对错的，神的话绝对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看我们的讲道的人他怎么来分析神的话，把神的话能够落实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的真理可以承载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经历每一个遭遇，我们整个信仰是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可以去经历的啊。信仰不是死了以后的事，不是单单将来上天堂啊，今天呢只是来聚会来坐坐就算，信仰是能够承载我们整个的人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呢是要受落，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听了这篇道以后他能够觉得这篇道能够产生共鸣能够受乐，而且呢讲的例子讲的一切都能够呢弟兄姐妹有共鸣而不是呢只是一些的理论。那这五点就是我在神学院里面读这个讲道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他对我们的要求，他说一篇好的讲道一定有这五个要点而且呢我一直把这个要点都记在心中，也是我预备每一篇讲道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一边讲到的优与劣与讲道者讲到的人是有莫大的关系讲到的人有没有好好预备，有没有生命从他的讲道里面就可以听出来。但是大家是否知道一篇讲道能不能够达到他的预期的效果，不单是讲道人很重要，听到的人很重要，你们也很重要，听众也是有莫大的关系。简单的说，如果你礼拜六那天晚上很晚才睡觉，弄到两三点都不睡觉，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还在那个昏昏沉沉的，然后呢我是基督徒，礼拜天不崇拜不聚会好像有点过不去，好吧起来吧然后呢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底下来坐在这里听到，你能够听得进去吗可能你听的时候呢牧师你讲的都是对的，你就一直在打瞌睡你的精神就没有办法折中，你知道吗？其实圣经有一个人，他就是会听到呢吊死了打瞌睡，记不记得在哪里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七到八节记载有一个听道者他的名字呢是个孝人人来的，他的名字叫犹推古，他的名字叫犹推古他听保罗讲道，因为太困了在那个窗台上呢就睡着了保罗讲了到多时，这个少年人就睡觉多时，就说保罗讲了多久他就睡了多久我相信呢保罗的讲道一定很精彩，对不对保罗是一个非常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但是无奈呢这个少年人呢他太困了，也许呢他之前那一个晚上睡不好或者呢弄得太晚才睡了，所以结果呢他就从三楼掉下来，然后呢人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幸好神藉着保罗行了个神迹把这个孝人人救活了你回去看看这段经文我当然 我没有保罗的能力所以呢你听我讲到千万不要不过这里不是三楼没问题曾经以一些的其他的教会的牧者交通分享今天一般的信徒对听到讲道的反应好多的牧者呢都慨叹很感慨，现今很多的信徒他们喜欢听的道是怎么样的道呢？是脱口秀的道。大家知道什么叫脱口秀吗就是我们广东话叫做懂读秀，听得懂吗就是讲笑话大家呢哈哈哈哈哈讲的大家下面都乐了这是很好听，真的很好听。但是呢这些道真的是不是神的道今天很多的信徒不喜欢听扎心的道 不喜欢听责备的道，都要听赞美的道，讲笑话的道。那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当中，我们大部分都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有些已经超过10年20年了，我们今天都听了很多的道，甚至呢不少人已经成为了听道专家。你是不是听道专家？我告诉你，如果你信主10年或者是20年呢，如果你每个礼拜都来听道的话呢，你差不多也成为专家了，听道专家。但我今天仍然呢想从雅各书第1章第19到20节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下，分享一下，就是听道的艺术这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呢，我在祷告会的时候礼拜三的祷告会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的但是呢当时人不多所以今天我继续拿出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我们信徒怎么去听道，用什么心态来听道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再读一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这个很短不长2节的经文。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雅各这里呢，他用了我亲爱的弟兄们做一个开始这个片语呢是雅各经常用来做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这里也不例外。他接着说，这是你们知道的这一句话呢原来是放在整个句子的开始，而且呢是只是一个字，这个字呢是用来做一个直述的词，也可以做的一个命令的词和合本呢这个圣经就采用了一个直述的诗，肯定我们已经知道了雅各所讲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你们所知道的，这个真理你们已经知道了。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可以是指上文，就是雅各书第1章第17到18节这个上文可以呢连在上文。上文怎么说呢？上文呢是这样，翻一下，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那这里呢就是采用了一个命令式的语气就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知道。这里呢也可以呢是指下文，这个下文呢目的是要唤起我们的注意留心下面讲的是什么就是19节到22节所记述的这一段的内容这个内容呢是说，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传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虚空自己。那这里呢，我们会看到雅各很可能表达的就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话语，并且呢要改变就是说神的话语有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的，神的话语呢是大有功效的。在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的话语呢就是好像两刃的利剑，可以深入人心，是无坚不摧的。只要我们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来聆听神的真理，神的道，并且能够行在生活当中，要行出来，不要单单听到，还要行道所以呢一段经文，神的话语一定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产生出一种出人意外的果效。就算这篇道我们很熟或者听过很多次，你发现每一次神的话都是新的， 都有新鲜的领会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每次听到，每次接触神的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留心去听，求神让我们在每一次听到的过程当中，被神的话语所光照，做一个行道者。那今天教会里面太多的听道者，缺乏了什么？缺乏了行道者。所以呢，我30多年来，我发现的教会的信徒呢，都是 alien 来的，就是异形。 alien 就是异形，头很大，脚很小，头好像那个盘子那么大，脚呢好像那个小棍子那么轻，又是不是 alien 呢？异形、畸形，广东话叫异形啊，国语叫做畸形，是吧？总而言之就是不正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是头大但是脚很幼的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不但要听到，而且要行道。每次听到借助神的话语，我们都要用心去听，并且呢让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在生活里面做一个行道者，以生命生活去回应神的话语。那听到的艺术是怎么样的？在这里呢，雅各就是这段经文19到20节这两节的经文，他就给我们讲出这个听到的艺术是什么。首先第一，听到的艺术，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就是要敏锐的耳朵才可以听得明白。那由于上文雅各18节提到真理的道，下文21节提到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所以呢，这里19节所劝勉的不是指我们日常生活的谈话的内容或者谈话的态度，而是讲到我们聆听圣经真理的时候应有的正确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怎么叫快快的听？那这句话呢，如果从字面去解释的话呢，令人有点莫名其妙的。怎么叫快快的听呢？在生活里面可以快快的讲话，对不对啊？有些人急行风讲话，哇，好像机关枪一样，叭叭叭，撞得很快。快快的讲，这是没问题。快快的工作没问题，快快的吃饭没问题，对不对啊？这是很讲得通的。但听能不能快啊？因为呢讲话、走路、工作、吃饭、行动都是由个人自己来控制的，对不对？我可以快，可以慢快慢自如，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听呢，这个速度呢，你是没办法掌握的。为什么？因为呢，听的人的速度的快慢是由谁来定的？由讲的人来听人定的嘛，对不对讲的人讲得快，我就要听得快，讲的人讲得慢，我就听得慢，对不对所以遇到急惊风的讲员讲话哇叭叭叭叭讲得很快你就跟着他就很累了，对不对你知道有些讲员讲得很快的，你要跟着他呢，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的。唐崇荣讲道是很快的，有听过唐崇荣的牧师的讲道吗？他的讲道很快的，是吧但是有些牧师的讲道呢很慢的慢慢慢慢的，好像催眠一样所以呢你听的快慢按理来说应该是由这个讲员讲的人来控制所以那个速度的快慢不是我们能控制的。那为什么雅各在这里说你要快快的听呢其实呢，这个快快的听是指一种内在心灵的状态，意思是说听的人要存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一个受教者的耳朵对神的话语反应要敏锐，并且呢愿意谦卑的接受，好像一块久旱的土地 哇，已经焊到啊裂了一层一层的龟裂了，但是现在有甘蓝，有下雨了，巴不得就快快把那个雨水啊吸收进去。我们的心田也必须啊，就是快快的来接受领受神的话，神的话能够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一个人是否存着快快的听的态度，其实呢，有时候呢，可以从我们听的时候这种的啊小动作可以看得出来的。你是不是真的用心去听？从你的小动作就可以听出来、看出来。啊，有人听到的时候呢，牧师讲啊，他一听他就发出会心的微笑，你就知道这个人有留心听啊。还有呢，有些人呢不断点头，那、啊、点头不是那种打瞌睡的点头哈。啊，是真的留心听的那种点头，啊，还有呢，有一些人呢，哈、啊，一直在啊，就是记录啊牧师的笔记，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牧师最喜欢听到这种、看到这种听众的，啊，有会心的微笑啊，有反应，有互动啊。牧师最害怕呢，就看到啊那些在打瞌睡的，啊，尤其呢在打呼的，啊。牧师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讲的不好呢？啊，是不是我非常沉闷呢？所以下面的人呢，还没用心听。所以有时候从你们的小动作啊，就可以看出你们听到的这种心态啊、态度是怎么样。所以一个人，当一个人里面他的生命渴慕主的道的时候，他就会有意无意当中从他的一些动作里面流露出来。是没有办法隐藏的。越是对神的话啊，存着敬尊敬的态度，无论讲道的人是谁，只要他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他都一定活得他的益处，活得好处。但是啊，俯身自问，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对啊一些讲员我们有成见，我们印象不佳的时候，讲员他讲呢，我们就没心去听了。我记得我啊，刚出来侍奉不久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神学生，啊，我讲道的时候呢，不知道哪一句话得罪了他，结果他对我产生了偏见啊、成见。我每次听到，啊，他都听不进去，因为他都咕噜咕噜的，啊，在里面呢哈、啊，在那里呢翻腾。结果呢哈、啊，因为他一直要来我们教会嘛。他每次听我讲到呢，他都很辛苦。他有一次呢就受不了了，受不了呢就走来跟我讲，牧师，我受不了了，啊，我要跟你讲，我每次听你讲到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有一次呢，啊，你在讲台上呢批评了我们神学生，你说神学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所以呢我听了句话我就很生气，我一直对你呢都有成见。所以呢，我每次听到的时候，我心里就咕噜咕噜，我没办法听进去。后来我跟他解释哈、啊，我的意思是怎么哈、啊，并不是说我啊反对他，我只是提醒，就说我们不要以为读了神学，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有什么啊大不了啊什么的啊，千万不要骄傲啊，因为有些人呢以为自己读了神学啊，就觉得自己呢很了不起了，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就成了天之骄子了。啊，我的态度呢，就是说我这样讲呢，就是说让弟兄姐妹能够啊，就看到读了神学的人，其实也只是一个啊，在装备的过程里面，啊，而且呢，其实真正的读了神学，如果你谦卑的话，你发现呢，你其实有很多的不知道，越读就越知道自己的缺乏，反而呢，啊，我们没有读神学，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什么都知道了。所以呢，我跟他解释了以后呢，啊，他的心态就改变了，啊，他就不再咕噜咕噜的。那弟兄姐妹，你们在家的们有没有对牧师有误会的、啊、有成见的 啊？如果你有的话呢，你现在听到就很辛苦了，啊，不过要不要紧，你可以跟我讲啊，然后我跟你解释，跟你和好啊，这样的话呢，啊，以后听到你就会舒服很多。要不然啊，每个礼拜呢都要来听我讲道，你就真的很受罪。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听神的话啊，听到的时候，我们都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预备好我们自己， 千万不要疲倦，啊，有一个单纯受教的心来聆听神的话，啊，不要错过每一次，啊，神的话语，啊，的那个教导。这样的话呢，啊，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来理解神的话。啊，在《永活的信仰》啊这本的书啊，这本呢是雅各书的解经书，啊，是我的老师赖约翰牧师写的。啊，他对这个讲道，啊，他对这个听到，啊，听到，他说一个信徒要听到的话有什么秘诀，他就提出了，啊，信徒要有好的听到秘诀在哪里，他就建议了一些。第一，啊，他是这样讲的，他说首先第一要预备身体，换句话说在礼拜六的晚上就要先做好准备，有足够的睡眠，啊，不要弄得太晚。所以如果礼拜六晚上有小组的话呢，就不要弄得太晚了，否则的话第二天你起不来的，啊，有些弟兄姐妹呢可能呢，啊，礼拜六晚上有的小组之后团契之后呢，礼拜天就不来崇拜，啊，这是不对的，啊，而且呢如果你弄得太晚的话呢，就算你来崇拜可能你，啊，的身体，啊，可能 也会疲乏。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啊，就是在礼拜六好好预备自己的身体，做好准备，有足够的睡眠，啊，而且呢早上就是礼拜天的早上不要做一些太辛劳的工作。这来教会之前，啊啊，如果你家里面有装修啊，你礼拜六你礼拜天早上你就不要做了，明白吗？休息一下，否则的话呢，啊，你呢六点钟起来，啊，做装修搞这个搞那个，搞到九点钟或者十点钟才来教会的话你已经累死了，啊，来到呢还是照这样的打瞌睡。还有呢，啊，就是说，啊，不要就是心里面会记挂着一些，啊，一些的公事，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事，让我们的心能够预备好来准备崇拜，啊，也不要去赶着去哪个地方。然后第二呢是心灵的预备，还没来到教会之前先求神赐下敬拜的心，还有呢求神赐下受教的耳朵，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好好安静，求神帮助我们把一切世界的事情都抛开，排除一切的杂念，专心等候来听听神的话。所以我在这里呢再次鼓励弟兄姐妹，礼拜天来崇拜最好不要匆匆忙忙。我发现我们弟兄姐妹呢，都很准时的，真的很准时，10:45崇拜，10:45才到，真的准时。但是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太准时，早10分钟到好不好？早10分钟到呢，或者早一点到呢，先为来安静自己的心，啊，然后呢，啊，预备好心来准备敬拜神，安静预备。还有呢在这里再次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让主席上台的时候大家把心收回来啦。今天主席就讲了这句话了，记不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下面呢好像一个 market 一样，哎，你好吗？今天好吗？哎，你怎么样啊？哇，大家好久没见了，一个礼拜没见了，啊，有谈不完的话，啊，进到礼拜堂一定要安静，安静，你讲话你会骚扰别人安静。所以弟兄姐妹要安静预备好，如果你要跟人打招呼或者什么呢，只是 say hi 就好了，不要谈太多。然后你要谈话要谈其他的事情完了崇拜之后才谈，好不好？啊，在聚会之前的10分钟15分钟来到礼堂要保持安静，大家默祷等候预备心来敬拜神，这个心灵的预备，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呢是培养聆听的技巧，啊，怎么叫聆听的技巧？就是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要存着客观的态度去听，让神的话毫无拦阻的，啊，来传讲。第二呢，注意讲到的中心思想还有它的主要的结构，不要只注意小节或者呢故事， 不是单单只是喜欢听故事看听笑话，当然故事很吸引啊，笑话也是很有趣，但是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神的真理。然后第三呢尝试猜一下讲员接着要讲的要点是什么然后启发你自己的思想，如果猜中了可以加强记忆，如果猜不中也可以做参考然后第四呢，不要自己不让自己在聚会中无思乱想，如果遇到思想不折中的时候立刻求主帮助把思维收回来我不是前面讲过一次吗好多人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呢，就把教会这个聚会场所变成 parking lot 然后呢人就 park 在这里了，然后呢心灵呢就是去 shopping 了 shopping 啊，就是灵魂去了 shopping， 是不是这样就是人在心不在，那千万不要这样人要带来，心灵也要带来，整个心思不要无思乱想，要集中精神把那个思维集中来聆听神的话。然后第五呢，预备一本，最好呢如果能够有一本笔记簿，把这个讲到的要点写下来记下来，因为呢这样会帮助我们能够专心听到你写的时候呢，你记的时候呢可能你以后也不一定会再看，但是呢起码在写的过程里面帮助你能够集中精神来聆听。然后呢听到之后要做出心理的行动的回应最好呢定下一些实际的目标。记不记得我每一次讲到最后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思考问题的，对不对这些问题呢你们可以呢成为你以后就是离开之后的一直在你心中来问自己这个礼拜里面来去检讨自己来行动的一个要求。还有呢最后呢就是回去在路上或者回到家里或者呢跟弟兄姐妹有交通分享的时候大家可以谈论然后呢可以呢谈谈今天的听到有哪些得着，彼此互相鼓励提醒加强自己交换心得这是很好的。我知道有些教会呢他们把就是崇拜的讲道呢放在小组团契里面来讨论，甚至有时候放在主日学里面讨论都可以。换句话说就是帮助我们对神的话有更深入的去探讨，更深入的去彼此来交换心得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快快的听，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话好像饥渴慕义的心态来聆听神的话，然后预备我们的心把神的话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雅各的对听到的第一个要求。然后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就是慢慢慢的说，谨慎小心说话才可以说得清楚雅各提到一个智慧者应该有的表现，就是小心谨慎自己的言语。这说法呢以希伯来人这个格言和犹太的拉比的教训很吻合，而且反映了旧约的智慧书里面的教训。箴言书第13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还有箴言29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所以呢听了道以后不要那么快就批评，哎呀今天牧师讲的道真差劲，或者今天怎么不要一下子呢就下一个批评在那里呢论断有一个例子呢讲到呢智慧的言语带来的影响这个例子是这样讲，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束之后，有一次呢在大选当中，丘吉尔呢就是英国的首相，他落选了。当时呢有一位名扬四海的政治家 因为呢，丘丘吉尔呢，他是一个非常出名、名扬四海的政治家，啊，对这个有名的政治家来说，落选是怎么样一回事？你本来想这一次的那个选举，你一定有把握的，你一定能够当选做首相的，但结果最后的啊是落选了，所以呢，当然是一个非常没有面子的事。但是呢，丘吉尔呢，他能够处之泰然。当时呢，他正在啊自己的家里面的游泳池里面游泳，他的秘书呢就非常啊急的啊急的那个啊赤犬犬的来跑来告诉他，他说不好了，丘吉尔先生，你落选了，啊，你选不上了。啊，丘吉尔他怎么回应？他就啊笑一笑，他说好极了啊。这说明我们胜利了，我们追求的就是民主，民主胜利了，难道不值得庆贺吗？啊，请你把那个毛巾给我啊，我现在啊要去跟朋友呢喝酒啊，很高兴。所以呢，我们看到丘吉尔啊，他没有因为他的落选他觉得没面子，他反而很幽默地说这是民主胜利啊，民主就是说就是人民选出来的啊，这是啊民主的胜利，值得庆贺啊，他就要去庆祝。所以呢，这是丘吉尔他很松啊很从容的啊很理智的啊来面对这个事情，他只觉得讲一句话就显出了他是一个豁达的大度的人。还有一次呢，在一个酒会里面，他有一个政敌啊，一个女政敌啊，就举杯走向他，走来啊，走在丘吉尔的旁边，然后呢，指着丘吉尔的酒杯说：“我恨你，如果你还是啊，如果啊，就是如果你是啊，如果我是你的夫人，他是这样说，如果我是你的夫人。”我一定会在你的酒里面下毒。显然这句话是充满了就是敌意仇恨啊，挑拨。但是呢，丘吉尔怎么回应？很生气吗？啊，丘吉尔笑了笑，他很友善地对他说：“啊，你放心啊，如果我是你的先生，你的丈夫，我一定会把这杯酒一饮而尽。”那这个句话啊，回答得很妙啊，他很松容不迫，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生气，啊，你下毒吗？那我一饮而尽，没问题。这是假先嘛，对不对？都是不是真的，那干嘛那么在乎呢？啊，既然那句话是假的啊，是假定的，那他也来了一个假定，所以呢，他不在乎啊，也不生气。所以呢，给人一个很宽容的印象。那雅各在这里呢，劝勉我们信徒对神的话要存着一个慢慢的说的态度。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我们要听到的时候，我们要有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啊看看，就是说这句话，他针对讲员他这句话，他的那个。针对的对象是谁？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雅各他所讲的就是说要慢慢的说这句话啊，针对的为什么我们要慢慢的说？他可能针对的对象呢，就是那些比较喜欢教导人的人。他针对的对象就是啊，他为什么要对啊？他对谁说要慢慢的说？就是说那些比较喜欢教导别人的人，因为第三章第一节啊提到呢，不要多人做师傅，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讲到不要多人做师傅。那我们相信呢，雅各在这里呢特别他要提醒，当时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们要争着去教导别人做师傅做老师，雅各就提醒他们要慢慢的说，意思说不要那么快随便开口来教导批评， 因为做教导做批评，将来你又会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当然另外一个可能，雅各在这里呢所指的针对的对象就是一些的听众，就是听到的人就像我们现在 在下的这些弟兄姐妹一般的听众，就是说我们听了这个讲道之后，我们不要没有经过思考就随便在那里呢开口论断批评。因为上文讲了坏坏的听，就指到我们听到的态度要吸收，要用心听神的话。然后下文的听到也是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不要那么快就是要产生一种的论断批评。所以我相信呢，这里呢雅各他说要慢慢的说，他主要的对象呢应该就是听到的弟兄姐妹。听到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一听的不加思索不加思考就在那里呢下论断做批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到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解就算心里面有觉得好像不太高兴的或者呢不满的，也不要那么快就讲出来，要慢慢的说，经过思考经过消化然后才说。这就是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所说的，在神的面前不要冒失开口，就说不要还没分辨清楚还没听清楚就很冲动的就开口就批评就论断有个笑话讲到呢有个店老板，他听到他的那个店员呢对一个顾客在里讲话那个店员怎么讲呢，他说没有太太，真的好几个星期呢都没有了，看样子呢最近也不可能有。这个老板一听他的那个店员跟这个顾客这么讲，他就非常的震惊，他就一个箭步呢就跑到他的店员的那的旁边然后呢就对那个顾客说有的有的太太你不要走不要走我们很快就有的了我们的订单已经发出了过几天这个货就有的了。然后呢这个顾客呢后来呢就走了。然后呢这个老板呢就把这个店员就拉到一边就教训他，他说对任何的顾客千万说不要说没有，就算真的没有也要说很快有如果你说没有的话呢他以后就不来了。然后呢他就问这个店员，他刚才问的是什么，那个店员就说刚才那个客人问呢就是最近我们这里有没有下雨。他以为呢他的那个店员呢讲的是货，但是其实那个顾客问的是最近这个地区有没有下雨所以呢顾店员说没有看起来这最近都没有下雨，他只是没有讲下雨这个字，但是呢这个老板呢听了不清楚或者没听清楚，然后呢就很紧张，很快呢就做出这个行动。所以弟兄姐妹听到不要那么快，要想清楚才批评，不要一下子呢就论断批评。我们常常的毛病就是没听清楚就以听到专家的姿态来做讲员，对讲员发出一个批评论断所以弟兄姐妹，听到的艺术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听到了，听了以后要怎么样，好好的消化，消化明白，不要太快论断太快做批评。然后第三个听到的艺术就是慢慢的动怒，慢一点，小心控制你的脾气不要发怒，慢慢的动怒。那这个慢一点慢一点动怒，慢慢动怒是一个受词，所以呢不是动怒或者发怒，而是被激怒的意思，被激怒 有一个例子呢，讲到有一个人啊，他有一次呢经过啊他的办公室，就听到呢他的同事在啊批评他。这个人的名字呢、啊、叫做啊李四。然后呢他听到他的同事张三啊在那里呢就论断批评他。啊，那个张三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李四啊，他的才华非常好，充满干劲，啊，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才。只可惜啊，他有两项很糟糕的缺点。第一呢是脾气不好，啊，容易发怒，啊，另一个呢就是做事鲁莽，啊，非常的粗鲁，啊，粗心大意。”这时候呢，这个李四刚好啊，就是经过嘛，就听到。啊，他的同事啊，李三啊，就是张三在那里的批评他，他都立刻呢就非常愤怒了，岂有其理！你在人的面前这样批评我、论断我啊，然后就冲进这个啊办公室里面，然后呢见到这个啊张三呢就啊一拳就打过去，啊然后呢啊把张三臭了一顿，同事赶紧呢就拉着这个李四，就问他你为何啊这么发怒啊？你为何要打人呢？啊，李四就很生气，气呼呼地说：“啊，你们评评理，我什么时候发怒？啊，我什么时候做事鲁莽？啊，他就说我容易发怒，所以我容易鲁莽。明明是无中生有啊，坐有政商，所以呢，我要教训教训他。”同事们呢都摇摇头说：“哎呀，李四啊，现在你的行为就是你的问题了，啊。”把你的那个性格就完全表露无遗了。所以弟兄姐妹，箴言书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既服己心，强于取成。传道书第七章第九节：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那根据雅各这里所说的动怒，应该是指与听到有关的，就是说我们啊听到的时候，听到一些讲员讲的话，我们就里面就被激怒了。那听到会被激怒吗？会不会啊？啊，听到会被激怒，我告诉你是会的，特别福音。神的真理啊，是指出什么？指出人的罪性，对不对？神的话，特别是先知的话，经常有责备的。所以呢，人有私欲，人要被神的真理来光照，人才能够啊认罪悔改，能够归向真神。啊，人听了真理以后，被神的话语啊。就是指出他里面的问题，他也有机会，也容易被激怒。特别当神的话正啊讲到他心里面的一些毛病，啊或者他里面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啊他自己呢就被激怒起来。特别啊有时候呢啊我们的面子，啊我们对坐一号，我们就很容易被激怒。啊，牧师在讲我，啊，牧师在指桑骂槐，啊，我们就很容易呢就被激怒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心存谦卑，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探讨真理的这种的心态，我们就会啊被神的灵感动，我们就愿意能够接受神的话的光照。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谦卑的话，当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激怒，甚至有时候我们就认为呢，牧者呢，啊，讲员呢，在那里呢，指桑骂槐，或者呢，啊，就是在那里责备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雅各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二十节，他说：“因为人的怒气，啊，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神的义是指有两方面，两个解释。第一个呢是神给予我们的称义的地位，啊，是指重生，重生是灵魂的得救。然后第二个呢 意思呢是指到合乎神心意的一些公义的行动。意思说当人发怒的时候，他的行为就不是神所期望见到的这个公义的生活。成就就是做的意思，行出来的意思，也可以解作呢，得到或者借着这个劳力而获得。按照上文下理这句话呢，就是说成就神的义，这个意思说得到了神给我们一个称义的地位。愤怒本身弟兄姐妹是中性的，是一种感情的发泄表达，但往往呢，因为我们这个不洁的器皿，我们流露出来的表现出来的里面的这种怒气，当你行出来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就变得直，变得面目全非了。因此雅各就清楚知道，人的怒气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啊，将这个怒气行在生活，行在表现里面的时候，这个表现往往都不能够合乎神的标准的。所以呢，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你里面有怒气，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但是在我们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怒气本身是中性，但是行出来表现出来往往呢就变了样子，就变成了罪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小心。所以我们看到呢，接受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罪行，有什么黑暗，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悔改，不要一下子就愤怒，就以为呢牧师在骂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神的真理我们用谦卑的心态来接受。最后呢，结论呢，讲道呢是教会十分重要的一个牧养与教导的事工，教会的讲台需要有扎实按正义分解神的话的讲道，这样的教会的信徒的灵命才能够得到喂养，才能够成长。这是我们作为教会牧者，我们在讲道上我们应尽的本分，也是我们应有的责任。不过呢，有好的讲道也需要有好的听众，好的会众来配合，才能够产生所期望的果效。所以呢，雅各书在这里呢，他讲到这个听到的艺术，就是要怎么样？一起来讲一讲听到的艺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记得怎么解了吧？快快的听，把神的话很快的听进去，吸收神的话，准备自己的心来把神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不要一下子那么快就批评论断，更不要马上就发怒。如果神的话正好打中我们的心的，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在神面前真的谦卑的来检讨自己，我的问题在哪里。不要一下子说牧师讲员在骂我，不要那么快就发怒。好，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好不好？你一向听到的态度是什么？你是怎么样听到的？你听到的态度是如何呢？你喜欢听什么道？脱口秀的话的道是吧？大家知道脱口秀是吗？知道哈？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听到的态度，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你是不是一个听道专家？是吗？刚信主的肯定不会，但信主十年二十年的呢差不多了，听道专家了。听道专家并没有不好的，对不对啊？如果你有这个正确的听到的意思，这种的态度艺术的话，没问题我告诉你，我都是听到专家，我是频道专家。但是呢记得我们要谦卑，每一次听到都要谦卑， 每一次无论哪一个讲员把神的话按正义来分解的话，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态，我们一定能够获得益处，明白吗？无论你是一个多少年的基督徒，神的话都会有你可以领受的教导。然后第三，你曾否在听到的过程中被激怒呢？有没有被激怒过啊？有谁被激怒过啊？被牧师、被讲员的讲到激怒，里面很愤怒，拍拍屁股走，这个牧师讲的。我希望我们都没有，好啊，没有哈，没有。好，感谢主，我们都没有啊，都很谦卑啊，都很受教。最后，你认为今天这边讲到信息能不能帮助你建立一个正确的听到的心态？帮不帮助你啊？啊？希望能够帮助哈。啊，当然你只知道啊，我不知道，我讲就讲了啊。我不是说我讲得很好，但是呢，我希望神的话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听到的人应有的态度。啊，我们要做一个啊，真的愿意被神的话打动，并且能够行出神的真理的基督徒，不要单单听到，不要头大脚小，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你的真理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知道没有你的话，我们在这个弯曲不美的时代里面，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走，我们很容易走错方向，特别在黑暗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容易迷路。主啊，但是你的话却帮助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的教导，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去活得更加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赐福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们，让他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谦卑的学习，每一次听到，让他们都有个受教的心，让他们有一个快快听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心灵，来行出神你的话语。让我们这个密城教会弟兄姐妹的灵命能够透过你话语的教导得到生命的长进。求主怜悯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扎根在你的真理上，让神的话能够承载我们整个的生活。感谢主，让你的话来引导我们，我们把每个弟兄姐妹都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